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月6日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有关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依照这个协定，日后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将能够顺畅地往来对方国家，日本将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上的合作。岸田文雄与莫里森签署协定后举行了会谈，确认日澳两国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携手合作，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协定是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协定，内容包括允许双方军队互访、简化联合军演时携带武器入境的限制和海关手续等等，目的在于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进行训练和军演，便于安全合作。针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岸田文雄说，这是日澳安全合作迈向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则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这是日本急于和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进一步军事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特别是中国在去年2月实施海警法，去年9月1日又通过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些法令的修改与实施都让日本在东中国海面临莫大的压力。王冠雄表示，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成员当中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印度作为紧密安全合作的伙伴，并且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是出于相互合作经验与地缘关系的选择。他说，
事实上，就目前的资讯上头来看的话，日本跟印度之间大概会有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合作，就明显的合作，大概就是一些海军的互相的访问啊，或者是海军的共同演习，但是数量并不多。那相对来讲的话，日本跟澳洲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或者是在南海地区是会有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经验。那另外的话，有一点也就是说，日本他会希望把这个距离上面来讲的话，澳洲是相对于印度来说距离是比较近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它绝对是一个考量啦。那这个考量的话，那当然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如果说日本在北边，然后澳洲在南边，这一南一北把这一个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给守住，那这个是一个思考的一条路径。
日本首相官邸相关人士1月6日向共同社透露，强化日澳准同盟关系的举措将会加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这次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其实并不令外界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毕竟日本与澳大利亚从2007年开始本来就形成了所谓的二加二机制，也就是外长和防长联席会议的伙伴国，而且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第二个二加二对象国，日本则是澳大利亚第三个二加二机制的对象国。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前，日澳两国在军事的领域上已经有过不少重大的进展，例如在2012年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与军售相关的防卫装备技术移转协定，2017年签署有关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劳务等等和军事合作有关的协定。王尊彦指出，现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更加强化了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制度性架构，未来军事演习也就更加方便而更有效率了。他认为，日澳之间虽然没有真正缔结军事盟约，甚至之前日本想要向澳大利亚授予潜艇的计划也未能如愿，但是两国之间作为实质上的同盟或者说是准同盟关系，可以说已经成型了。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启动有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达成一致的意见，但是因为日本的死刑制度等原因而陷入了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 2014年启动谈判时的难点在于，对在日本犯下重罪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员是否适用尚未废除死刑的日本司法制度呢？他说，
因为以澳洲来讲的话，他是支持要废除死刑的，但是日本他在死刑的这个规范上面仍然是还没有这个解除，所以的话那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双方的人员按照目前的设计上面是能够比较自由的，会降低一些障碍的进入对方的这个领土范围里面的话，那如果万一有发生了一些涉及到对方国家在死刑的这一种刑罚的处理上面的事情的时候，那澳洲那边他是比较坚持的，就是说对于我的人来讲的话，那就应该是不能够去适用到这种死刑的这种处罚。那现在澳洲跟日本他们在协调上面的话，大概针对这一点上面大概就会有一些的安排了啊。
王贵雄指出，在是否适用日本的死刑制度上，日澳之间持续存在着分歧，谈判一度进展艰难，最终日澳双方本着以合作优先的态度达成了妥协。日本与澳大利亚在1月6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时达成共识，规定执行公务时犯罪由派遣国拥有审判权，而公务外犯罪的审判权由接收国拥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表示，最后达成妥协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日澳两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警惕，尤其是对台海安全情势恶化的关注。他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去年6月日澳2加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两岸问题要和平解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也不止一次公开批评中国，去年11月杜登还在演讲中表示，如果中国打下了台湾，那下一个就轮到钓鱼岛了。而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吾更是多次的在澳大利亚的媒体里面批评中国也关切台湾。王尊彦认为，这些动作都明显的反映出日本与澳大利亚政府对于中国在地区日益壮大的忧虑，以及双方急于建构与中国对抗的力量和机制的迫切感。他指出，虽然台湾与澳大利亚距离遥远而且没有邦交，但是随着日本与澳大利亚成为准同盟关系，加上日本国内对台海有事的关注也都还在持续升温中，台海安全必然是未来日澳紧密军事合作的重点。他说，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未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各种军事演训的内容当中，可能会纳入关于台湾有事所引发的日本有事的事态想定，而这些演训甚至也可能会有其他关切台海、关切日本，甚至关切澳大利亚安全的其他的国家加入。日本与英国为了加强军事合作，2021年10月7日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召开了首次的谈判会议。根据日媒产经新闻2021年12月6日报道，日本和法国展开联合军事训练，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向日本政府征询意见。如果启动谈判，法国将成为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展开互惠准入协定谈判的国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王冠雄表示，岸田文雄与莫里森会议后的联合声明第三条提出双方在海洋领域意识 MDA 的合作，也就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将强化海事方面的信息共享，可以作为评断日本与其他国家缔结互惠准入协定的参考指标。他说，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来做判断的话，那我觉得英国可能是下一个可能可以开发出来跟日本进行合作的一个对象，因为英国是五眼联盟里面的一方，日本能够跟这个英国去进行进一步的这一种合作的话，那当然他跟澳洲啦进行这种合作就是基本上那个是蛮类似的一种状况，所以或许在这个information sharing 上头的这种开发会是比较容易的。那法国的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英国、美国跟澳洲他们形成的那个 AUKUS 联盟， 那很明显的，那澳洲它在购买以及这个强化它的核子潜艇的方面，它就基本上它是把法国给排除出去。那当然这件事情也让法国对美国对英国有很深的一个埋怨。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法国会是下一个跟日本去进行合作的这个国家的话，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弥补 AUKUS 的这种联盟的形成，因而会有一点像是冷落了法国的这一种感觉。
王冠雄指出，由于地缘关系，印度的海空军比起英法等欧洲国家更容易及时出入印太地区。不过是否可能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要看日后日印双方军事配合的程度才能够判断。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